OK，今天是延续昨天，没讲完的啦。然后现在时间是2月28号礼拜一的下午5:55啊，2022年哦。昨天呢，讲太久了，你知道昨天好像讲了50分钟嘛，然后后来发现都没有讲到重点，然后原本想说按暂停之后回来继续讲，结果没想到这个东西没办法暂停，它按停止的话，它就停了。这个 OBS 的这个录音软体啊，然后呢停了之后呢，我就想说，干，那我要再继续录，然后剪接起来吗？然后后来想一想，说不要了，麻烦死了，不然就先上那一集好了，然后今天再把剩下的讲完哦。所以我昨天讲到什么？我从三峡离开嘛，然后我就接着开往其他地方，然后后来我看一看，我就决定要开到大溪去，你知道？因为我以前在龙潭当兵嘛，然后龙潭附近没什么观光景点，唯一比较知名的地方大概就是大溪，然后还有大溪旁边的慈湖哈。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开去大溪老街，嗑点东西，吃个豆干，然后就去慈湖看看嘛。因为听说慈湖是那个蒋中正的这个陵寝嘛，就是他死掉之后埋葬的地方嘛，就是他把自己埋在一个湖旁边哦，也是蛮奇妙。他是什么湖中女神吗？接下来的是金色的台独分子还是银色的台独分子？不重要，全部都被蒋中正给宰了。所以说呢，我就开车前往大溪。然后呢，我必须直接跟大家讲一个结论啊，就是这一趟算是我的测试，这是我从礼拜五到礼拜六啊这两天的那个开车独自的一个轻旅行，然后。我开完车之后就发现，干，我真的还是不太适合开车旅行。因为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其实要开车出去，我最大的诱因就是因为在台北市停车都要钱，所以我就想说到外县市停车应该是不用钱的。结果呢，没想到，就是台北市大概是9点到5点要收费嘛，然后我家那边是收费20块。然后我一开到三峡，发现他们是从早上8点收到晚上8点，然后还是收20块，所以我当下就觉得不能接受。然后后来我开到桃园大溪老街那边，我也看到，我一停车就看到旁边有个牌子，上面写早上八点到晚上8点，然后第一个小时他收20块，第2个小时开始他就给我收30块。所以我当下在大溪老街，我也没有停太久，所以后来我就直接开到新竹，然后新竹就厉害了。我那时候看到竹东吧，还是竹北之类的一带，我后来都到这两个地方，然后后来一停的时候就发现，竹东跟竹北，所有停车格都要收钱，一小时也是20块，收钱就算了。竹东跟竹北还是整个新竹市，我不知道他们收费的标准是从早上8点收到晚上10点，所以代表我他妈越往南开，那个停车费就越收越多。所以我那时候在新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他妈到底开车出来的意义何在？我他妈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我光缴这些停车费我就饱了，你知道吗？我越往南开，停车费越收越高。那我他妈开到台中，我不是从直接收24小时的停车费，是不是？从早上八点收到隔天早上八点，每小时20块，24 hour，礼拜一到礼拜天。对了，我突然想到一件很靠背的事情，台北的停车费是收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礼拜六他只收一次性的，好像50块吧，我记得我家那边是这样子。然后他不管是桃园、新竹，还是三峡，他们收费标准是从礼拜一收到礼拜六，然后每天都是 照每个小时的计费，你知道，所以说我如果一到六每天都停外面的话，那个停车费，看我现在一天要停多少钱？一天他收12个小时，12个小时，1小时20块，240，240这样连收25天呢、欸，这样是多少？6000块吧？是6000多吗？还是多少？干，我他妈的！如果真的在不是在台北市的地方开车，我他妈一个月就是要喷6000多的停车费出去，你知道吗？开车人真的是很有钱欸，有办法开车人真的都是有钱人欸，妈的，真的是过了几年我才发现，原来我没有开车的资格，你知道吗？我可能要先去找一份工作，死命的赚钱，才有办法把我的那个赚来的钱拿去缴停车费给地方政府，你知道吗？从北到南所有的地方政府都靠这个赚大赚税收，是不是？反而台北市是还比较仁慈的。我以前也想说台北市停车费靠北嘞，妈乱收钱，以前都不用钱，结果现在发现，干外县市收钱收的更多。现在看起来台北市根本就是良心事业，你知道吗？良心的政府啊，他只收早上9点到晚上到下午5点。不可思议，你知道吗？根本就是，我们想说开慈济，但是后来想说慈济也蛮坑钱的，所以我突然想不到一个形容词，你知道，一个良心事业的形容词。我就突然想，在台湾好像没有什么良心事业的形容词。反正就是结论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到新竹就想，干他妈的，我再也不要开车出来，我再也不要开车出来。除非是真的可以到一个停车不用钱的地方，不然的话我没事，我真的不想再开车了，我还是骑摩托车好了。对，所以话说回来，我从三峡开车出去嘛，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礼拜五早上中午那段时间，白天那段时间三峡车非常多。然后我那时候到三峡，我从那个北大特区开出来的时候，我想说，干，我不要再上高速公路，因为三峡高速公路上车一堆，所以我就沿着那个，我就稍微 Google 一下怎么走，然后才说啊，对，有那个台三线可以走。台三线呢，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以前通常骑车到从台北要骑到新竹啦、苗栗啦，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时候，台中的时候，通常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那叫什么海滨吗？那个叫什么台61线滨海公路，是滨海公路吗？反正就是你知道沿着海边一直开的那个，然后它会经过什么新屋啊、观音啊、巴黎啦、大园啊那一带，然后那一带很多工业区、重工业区，所以你骑那边的时候，大概从桃园那边开始，你就闻到一堆不知道在烧什么东西的味道。然后好像那边还有一个发电厂吧，桃园不知道是不是大南火力发电厂还是哪个火力发电厂，忘记了，就在那里。我记得我有一次应该是骑车还是开车走。西滨啊，对，西滨啊，西滨快速道路，西边的滨海快速道路，西滨快速道路的时候，我那时候经过不知道是哪一个火力发电厂，然后那时候正在全力的运转，我就看到一个很像铁的那种，它那个建筑物很像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盖那种摩天大楼那种房子那种钢骨结构呢，你知道，那一格一格的那种，就是一个方方的，就是还没有把那个皮贴上去的那种。大楼的那种钢架，那种就还盖到大概5层的那种房子，然后我就看到一栋那样子的钢骨大楼，然后里面都是中空的，然后黑麻麻，那时候是晚上。但是我为什么看得到那栋大楼呢？因为它里面有一堆火正在熊熊的燃烧，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应该在桃园一带，因为那边还有很多那种风力发电的那种风车，所以说那时候我开车还是骑车经过那一块的时候，那时候天是晚上的，我就看到那个火力发电之类的设施在那边燃烧着，我就觉得干，好像进到了什么那种什么钢铁巨人的那种奇幻的世界，你知道吗？你知道右边是巨大的白色风车，左边是 正在熊熊燃烧的钢骨大楼，然后我完全，然后这两个东西好像都是为了让台湾人有电可以用之类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屌。我那时候开的还特别慢，然后空气又不太好，又有烟，你知道，因为它那边烧什么的，所以说西滨啦，那个是西滨，我以前蛮常走西滨的，因为那个另外一个台山线内山公路，好像开起来会比较蜿蜒一点，所以我之前走不管是骑车或开车，我都走西滨。但是因为这一次我在三峡，我想说三峡就是其实也是靠比较靠山的地方，到西滨的话会比较远，所以我就直接走内山公路台山线开始走。然后我记得我台山线我应该有骑过一次，那时候是骑摩托车，但是我有点忘记我那时候骑去干嘛。我记得我好像骑去苗栗吧，然后我忘记我有没有在那边住一晚什么的。但是我一开车到从那个三峡，差不多一进到大溪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以前走过这条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台山线内山公路，就是基本上在三峡的时候还是一堆车，在新北市的时候那边车子还是很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只要一到大溪区或者大溪那一块的时候，就你一进到桃园线，那个车直接瞬间少掉 90% 吧。然后我一到大溪，我那个车速直接放慢，原本大概还要开个你知道五六十，就你不能开太慢，后面的车会逼你什么的，就是大家都很急，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在急啥小。但是呢，你一开到大溪，你可以直接把车速放慢，然后把车窗摇下来，享受那个真的是悠哉开车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开车把车窗全部摇下来，然后感受那个风，来自大溪的豆干风。还是什么来自大溪的豆干加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中央山脉还是反正三线的那个风灌在我脸上的时候，突然觉得神清气爽。然后旁边还看到那种路牌在卖地的，你知道吗？那个地是一瓶3万块2万块在卖的，啊不是，它不是一瓶三万，它不是一瓶一瓶卖，它是一甲一甲卖。我看它那个那种你知道它那种铁的那种围栏围住的地方就是一坨草，那个草里面都是不知道是田还是废地什么，然后外面就贴好几个牌子，然后说大溪的农地什么的，什么几甲几甲在那边卖。然后你只要到这个地方就知道 ，OK， 我到了比较乡村的地方，就是比较悠哉的地方。那边骑车都很慢，开车也很慢，空气又比较好一点，相对三峡，相对台北。空气是好的。然后那时候礼拜五的时候从台北出发的时候，台北还是稍微虽然那天有点放晴，但是也是有点阴天阴天的，但是一到大溪那个天空直接晴朗无云，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干心情很好。但是我那时候开车的时候就觉得说干，虽然说开车已经感觉很不错了，但是如果可以骑车的话应该感觉是更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路齁，那种山路台山线真的是很适合骑车的一条路。它那个路很，就是它的弯道也没有到特别的，它没有像那种北宜公路那种急弯急转90度的法家弯，它都是那种顺顺的那种，你知道，就是哎呀，就是60度、75度啊那种，不会连甚至连45度的弯那种急弯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哎呀，就是你好像很柔顺的开着车，你知道，你可能单手握着方向盘，然后你知道脖子就靠在你的椅垫上，吹着风，然后这样子那边转，你知道吗？就是很 smooth 的，然后时速只要开40-50，很 smooth， 然后它又是二线道，那个路超宽，如果有人要超你车，他时速60超你车都可以，轻轻松松，你知道吗？开起来超爽的，然后就觉得这条路超级适合骑摩托车在那边走。那时候。你知道，开一开就觉得，如果今天是骑摩托车的话，感受那个风啊，灌在你的脸上，那种感觉应该是更好。所以虽然说开车也是不错，但是我那当下真的，我那时候在开那个三峡到大溪那段内山公路台山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还是喜欢骑摩托车，你知道，被那种不管是哪一种摩托车啊，挡车也好，或者是那种速克达，甚至我在那个路上有看人骑脚踏车，我也觉得干。这个地方如果我体力骑脚踏车应该还是很爽，而且重点是内山公路台山线那一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什么砂石车，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其他替代道路可以走，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那个时间刚好没有砂石车，开起来就是很舒服。那一条真的就是我就是这两天开起来我觉得最爽的一段了，可能是因为三峡在塞车吧，然后 一到大溪就很悠哉，还有看到一栋栋别墅在卖，还有一栋别墅在那边，然后什么一栋1000万吧，整栋的，你知道吗？妈的，有你要在台北买一间小套房，还是在内山公路台山线旁边买一个奇怪的别墅？好像还是应该在台北买小套房了。但是你知道看到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有想象空间，你知道田园生活。旁边就是一条悠哉的公路，你要做一些小生意，看你要卖水果、卖土豆，或者是开一间小吃店，好像都可以，你知道吗？如果有那种闲钱的话，怎样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开起来就是很心旷神怡的一条路。那路边有一些，路边其实也没什么店家，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它是靠山吧。但是就是很不错啦。然后你就沿着那条路一直开，一直开，开一阵子就会到大溪。大溪老街好像就在台山线上面，还是反正就很临近啦，就是很靠近的一个地带。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大溪老街，我就直接转进去，然后就找个地方停车。所以我那时候一停，其实大溪老街我应该以前也去过，好像跟我家人吧，还是怎样的，还是应该是跟我家人有去过大溪老街，应该是我小时候，因为他我记得他那个里面的那个地貌是差不多的。也有可能老街都长一样，你知道台湾不知道什么莫名其妙老街到处都有，你知道莺歌有老街，三峡有老街，大溪有老街，我后来还去那个关西，他们说关西新竹关西有个老街，内湾也有个老街，到处都有老街，后来才发现老街根本不是老街，你知道老街就是旧城区而已，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各地的老街，老街只是一个好听的名字，它其实就是老房子、老城镇、老区。OK， 你知道只有那是因为那种乡村地带它没有什么观光特色吧，所以他们就说这边是老街什么的，或者是它是个老的商店街啦，可能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你仔细想想，其实各个城市都有老街啊，你知道台中有那个中，就是那个火车站那一块嘛，那是什么区啊，中区嘛，反正就第五市场跟还是第二市场那一区块，那边就是台中的比较老的区域嘛，所以但是不会有人说那边是老街区嘛，那边就说那边是旧城区。然后像台北那个迪化街一带也是算是老城区嘛，但是可能是因为它范围比较大，大家都说它是老城镇什么的。但是呢，你知道那时候一到那个大溪老街，车子一停，然后看到它要收费，然后那时候当下还想说，干，又要收费，我都从三峡，我从内湖一路逃到三峡，再逃到大溪，我就是逃不了就是这个停车要收费的这个魔咒，你知道吗？真的是我以前我是还是没办法接受啦，就是可能我不习惯吧，太久没开车。我以前小时候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比较常，以前比较常开车的时候，那是到处都不用钱的。然后当下就觉得，干，我真的是不应该开车，你知道，我真的是，哎。但是反正你知道，都停到大溪老街，就停在那个公园，那边有个公园，忘记叫什么公园了，蛮大的。然后就是靠在它的岸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桥，我不知道是不是大溪的桥，然后可以接到对面不知道什么地方去的地方。但是大家如果去过大溪老街的话，应该知道那个地方，他那个公园蛮漂亮，然后那个厕所非常干净，因为一到那个公园我直接去撒一泡尿。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可能身体里面养了一只小野狗吧，其实狗好像到处到一个新地方都想要撒一泡尿，反正我刚好可能我喝太多水，然后就去你知道上个厕所，然后开始逛。我想说，干，我还手机定时，我大溪老街我就逛一个小时，我就走，因为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要再收更多钱，那就要收30块嘛。我想说，我就花20块，他妈当过路费逛你这个大溪老街，我就一个人看我能逛出什么东西来。然后就停着那个公园绕了一圈，我走进去大溪老街，我直接走那个大溪老街最像老街的那条路了。忘记那条路叫什么路了，但是你们知道，台湾老街真的他妈都长得他妈一样，你知道吗？都是那种什么那种红砖，那种都是那种红色或者是橘红色的那种墙壁啊，然后那个上面的屋檐一定要弄得有点像那种庙宇那种有点小飞檐的那种感觉啊，然后那个地板一定是那种灰色的那种瓷砖的地板啊，然后那种小格一小格，然后两侧那个店家那个门面都一定是长得一样，方方小小，然后七楼他们会放一些小桌子摆一些东西出来啊，然后他们一定会卖一些烤香肠啊， 卖一些什么豆花啊，卖一些那种凉水啊，那什么酸梅汤啊之类的，老街卖的东西一模一样，全台湾的老街，我看他妈的卖的东西都他妈差不多，你知道，卖一些小面店啊，卖一些，然后那个大溪老街还有卖那个啦，好像还有卖一个什么波士顿派吧，还什么的，那个比较特别，我看有人在买，但我也没买，或牛轧糖，还是牛轧糖，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大家都怎么念，我都念牛轧糖了，就是卖这些东西，所以你一看到大溪老街的那个。你不用，你根本到那个地方，你不用问人家老街在哪里，你用眼睛看就知道他妈老街在哪里，就是长那个同一个设计师，那个老街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那个门面、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就走进去。然后我老实跟你讲，我那时候走进大溪老街，我很久没去，然后我第一次去，我就从头走到尾，再从尾巴再折返到中间。我甚至走到尾的时候，我还往左边稍微看一下，我说就这样吗？然后我就看，然后左边就是大马路一样那个台山线，然后右边是不知道去哪边的另外边的那个比较小一点的大马路，但也是大马路，就是没东西，你知道一堆车子，然后旁边也没有人行道，他能逛的就是中间那条大溪老街，然后逛完街说干他妈烂透了，大溪老街他妈烂透了，就是完全就是我脑中期待的那个老街的那个样子，里面的店员可能是因为中午吧，所以他们都一脸意兴阑珊的样子，然后我长得也不像是会消费的那个脸，你知道吗？我就一副就这样看他，然后他就这样看我，好像我们也不知道在看三小，然后我就这样走，我去看，好无聊，居然这个地方花我20块的停车费，真令人感到不爽。然后正当我很不爽，我就从那个老街的头要走到老街，我想说看要不要加紧逛一逛的时候，突然发现，你知道老街的左侧有一条路，有人在倒垃圾。OK， 然后我想说奇怪，正中午怎么会有人在那边倒垃圾呢？所以我就沿着那个，我就跟着那个垃圾车走，结果我就走一走，走一走，突然转个弯，突然发现干他妈的这个老街上面都没有人，但是不知道什么，老街隔壁那一条人声鼎沸。超级多人，然后我想说这个地方是冲山小，结果一转过去看，发现干那边有一个菜市场，它跟老街平行，旁边有一块很大片的，也不能说很大片，但是就是菜市场，你知道？然后那边才是我逛了之后才觉得，干这边才是真的应该要逛的地方，你知道？那个大溪的菜市场真的是很不错、啊，一堆生鲜的蔬果啊、肉饭啊，然后大家那边叫卖，一堆卖豆干的，我刚看到一个转角一个。卖卤味豆干的大哥，你知道我之前在那个晴光市场的时候，有常常吃一间大溪豆干，然后我记得是他好像一块大豆干好像就卖20-30块吧，但是就你知道那种大溪那种名产那种黑豆干嘛，那种大块，然后一块就卖20块吧，我记得，但是还是25块，我忘记了。但是就是 OK 的价格，然后我就看到他那边的价格，他那边卖的价格好像是3块大溪黑豆干、啊、然后就看超大块，然后3块大溪黑豆干，他好像才卖三四，好像才卖40吗？还是多少钱？忘记了。然后我看就说，看这个不可思议的价格，你知道，一堆还是卖一堆鸡爪啊什么小的。但是因为我那时候不想吃卤味，我就没吃了，所以我就看，就哦，干真的是很屌。然后就去沿着那边逛。沿着那边看，发现哇，它里面的果菜市场啊，一些蔬果什么，好像相对台北市中心稍微便宜个10来块，10几%、20%吧。我在想，因为我后来看一看，没想说要不要买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后来也不知道买什么，因为那时候刚出来，我想说刚吃饱，就看一看，我就买了一串香蕉，你知道。然后说那个老板娘很热情，她跟我说这个是南投蕉，特别 Q， 你知道？我说好，那我要买。然后说我可以帮我切一个4根给我，她说好，没问题，我就拿了。所以那就是我那一天接下来的那个紧急粮食，就是我的香蕉，你知道？就是我后来真的觉得很多地方的老街是其实是没什么特色的，但是反而每个地方的菜市场是相对比较有趣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不管之前在台中的那种什么第五市场，那也算是菜市场，或者是在台南的那个什么水仙宫市场，我之前住的附近住过一阵子，或者是这次你知道经过那个大溪老街，然后看到那个大溪旁边，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市场啊，反正那个菜市场，我就觉得看其实菜市场逛起来更加有意思，比那些毫无特色的老街来讲更加的有趣，你知道吗？后来我还继续走一走，然后看到一个那种什么。它是一栋建筑物啦，然后它是上面写什么什么综合体育馆吧， 什么的，好像也是那种，也是有点类似菜市场性质的东西，但是里面摊贩没那么多，然后门口有一间什么赖妈妈豆花还是什么的，然后有一些人在排队，就跟着排，然后就去客了一碗豆花，然后吃一吃觉得、好像也不错，你知道，那味道好像三种料还是四种料，还有个招牌川龙豆花四种料，好像50块吧，你知道，那卖那个豆花的梅亚也是蛮年轻的，看起来是蛮可爱的，虽然说他戴口罩我不确定，但是我吃那个豆花我觉得、其实这样逛逛就蛮不错的，所以大溪我大概就这样逛一逛，你知道，大概就这样子。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就继续往前，我就牵我的车子，开车，然后上面的那个停车单我就抽起来，然后干无所谓，反正我吃到还不错的豆花，我买到一串香蕉，剩下的都随便，所以我就开车走了。我就想接下来往哪里走，所以我就想说，没去过那个，想说要不要往那个。因为我记得台山线一直开哈，好像会经过龙潭，然后会经过关西，还是怎么样的？我记得印象中以前我开车的时候好像是这样，是有这种是这样走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看一看那个大溪附近什么景点，然后想到对，干，我刚刚说要去慈湖，没有去慈湖，你知道？然后那时候开车就开到慈湖那个正门口，那个什么蒋中正纪念馆什么的啦，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的。然后我想说 ，OK， 这种地方景点，不知道感觉好像不太需要门票啊。毕竟你知道，蒋中正也算是台湾的这个独裁者嘛，是不是？他之前剥削台湾人民这么久，是不是捞了这么多油水？然后我们台湾人民去看看他，你知道，去看看他的陵寝。应该是不用花什么钱的吧，然后我就开车进去，然后说请缴纳停车费50元，然后我就想说干又要停车费啊，然后我就在门口思考说我到底要不要进去，我真的很想要去看一个已经死掉的人的坟墓吗？我真的很想要去看这个湖吗？慈湖真的有这个必要性吗？然后我在那边，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停车费的要收费的牌子，我直接靠边闪我的双黄灯，我思考啊，干，到底多想进去？到底为什么？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你知道吗？慈湖在北横公路的旁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人的地方，然后那个停车场超大一片，然后还要平日还要收钱，你假日收钱就算了，平日还要收钱。我看里面根本就只有那个停车场里面偌大的停车场里面大概就5台车是吧？然后还要收我钱50块，虽然不多啦，但是想到就不爽，知道吗？就说干妈蒋中正，你到死了都还要继续剥削我们台湾人民是吗？你就已经死了，不知道已经50-60年了，你对台湾人民的剥削还没结束吗？哎。所以我还是付钱了，你知道，还是付那个50块进去停车，然后就去里面逛嘛。然后我还是发现，原来蒋中正的那个，其实慈湖，老实讲，其实还是我逛完之后，其实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它里面很特别，就是它里面的那个门口的警卫哦，不是一般的什么警察或者是什么一般的收票员，他们是一个宪兵。在门口就是做盘查的动作，然后那个陵寝前面有一对，有两个就好像是忠烈祠那种，或者是那种忠贞纪念堂那种一对，你知道，两个面对面，然后前面还有一个人，好像是也是宪兵吧，在那边走来走去，拿着无线电在那边，好像煞有其事，好像蒋中正的陵寝真的会被人家来攻击一样，你知道，我看的时候觉得其实蛮超现实，就是他到死了还是有人在他的，还是有他的特勤部队在前面逛来逛去什么的，我觉得蛮有趣的。但有趣的不是他陵寝的部分，你知道吗？有趣的是，你知道慈湖其实旁边有一块是那个什么蒋中正创意雕像园区哦，然后里面有一大堆。就是大家不要的蒋中正的雕像，你知道吗？它里面的雕像多到，就是它可以用10个雕像围住一个大的雕像，所以你就会看到，大家应该有看过蒋中正的雕像吧？就是那种 面带微笑，然后拿着拐杖，或者是那种面带微笑，然后只有上半身的那种像，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种像出来，他以为他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是不是那种伟人？是不是就是你知道那种半身像这样子，就是只有肩膀，然后到胸口之类的，很多那个东东，我至少看到30个半身像，然后那种全身的像大概有100多个吧，全部都被丢在那个公园里面，然后美其名是蒋中正创意雕像什么什么小的公园，但其实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很多大家不要的蒋中正雕像全部被丢在那里，你知道吗？所以那边的雕像多到蒋中正被自己的雕像围绕着，你知道，乍看之下大家可以去 Google 那个图片，但是乍看之下真的是很邪门那种感觉，就是那种苍凉感，你知道，他做了这么多雕像，就到头来只有他自己的雕像想要看他自己的雕像，你知道吗？他的雕像只有他自己做出来的雕像会想要去看这个鬼东西，真的是10个雕像这样面对，就是往内看一个大的雕像，然后每个雕像的表情都一样。要不是那时候天气很好，我真的是看的时候觉得感觉有点阴森可怕，就觉得到底是真的是有时候搞不懂政治人物在想什么东西，做一堆这些雕像，然后。人都挂了，然后那个雕像表情还是一样的，就像看着自己，然后笑得我心里发寒。对啊，蛮有趣的，看一看觉得蛮好笑的。然后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观光客吧，好像有香港人，然后跟一些那种来可能当地民众来那边散步什么的。对啊，我在那边大概坐了大概2个小时吧，毕竟我花了50块，所以我就想说，干50块，如果我只坐一个小时就散人的话。太亏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那边坐了2个小时，这样平均起来，我的停车费是25块一个小时。所以我在慈湖大概绕了，其实慈湖里面不错啦，它还有分什么前慈湖跟后慈湖，但后慈湖被封起来，好像要预约才能去看。它有个步道什么，你们想去走的，但是他们把它挡起来了，他们故作神秘，你知道吗？然后慈湖其实蛮有趣的，它那个湖其实。你要讲比大湖公园漂亮多少，我看也没有啦，就是也差不多。然后里面一堆鸟啊什么的，有一些鹅啊、鸭子什么的，那也是 OK。但慈湖有个特色是，它一开始看着很多黑色的鸟在慈湖那边飞来飞去，那边游泳，你知道吗？然后那边鬼叫，那边叫。然后我想说，奇怪，这个鸟到底什么鸟？很眼熟，因为它的鼻子是红的，它的那个。嘴巴是红红的或橘的，我不知道，就是红红那个颜色。然后它的身体是黑的。然后我就在那边看他们那些鸟，然后在那边游泳，然后去盯着他们看，因为我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看，因为那边没什么人，那是平日，你知道。然后看一看，发现，看这个不就是霸位姜母鸭上面那个鸭子吗？霸位姜母鸭，我想说蒋中正为什么要在慈湖养一堆鸭子？他喜欢吃姜母鸭吗？没听说过啊，就是我不知道他喜欢吃姜母鸭，像左宗棠喜欢吃左宗棠鸡嘛，是不是？好像你知道一些名人会有一些名人的那个菜嘛，左宗棠鸡嘛，很有名啊。然后还有什么名人喜欢吃什么？蚂蚁喜欢吃蚂蚁上树嘛，还有什么苍蝇喜欢吃苍蝇头嘛，然后狮子喜欢吃红烧狮子头嘛，然后蒋中正养一堆鸭子，我就不懂为什么。他喜欢吃姜母鸭，他是希望他的湖边随时都有常备姜母鸭，是不是？还怎么笑的？就后来看到，就逛了半天，我大概要走的时候，突然走出来，发现旁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哦，这些是蒋中正真爱的黑天鹅，他们是黑天鹅，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说，干黑天鹅，他们然后上面写这是特殊品种，一般的天鹅是白的，然后这些天鹅吃乎天鹅不知道为什么是黑的。然后我就边看那些黑天鹅，然后边想，干，这是鸭子吧？我越看越觉得，看这个就不是天鹅，是鸭子啊！跟我他妈在外面看的霸位姜母鸭上面那个比赞的那个鸭子，那个招牌上面的鸭子长得一模一样。然后蒋中正说这是黑天鹅，蒋中正是不想承认他养的是鸭子吧？ 因为他觉得天鹅比较好听，所以他是可能也不是他养，可能就是那鸭子自己飞过来筑巢了，就住在那边的吧。他为什么不承认他就是鸭子呢？啊，有可能是天鹅啦，谁知道，谁管他。但是我那时候越看就觉得，干，这是鸭子，一脸就是好吃的鸭子嘛。鹅可以干嘛？黑色的天鹅做鹅肉面是不是啊？也是不错，但是妈的，长了一副长了一脸姜母鸭样，对不对？哎，反正慈湖大概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后来就继续往前，我现在想说，干我到底要去哪里？去什么地方？没有方向，没有目的，你知道，根本不知道自己开车出来冲他笑，或者是闲闲没事做，想要在车上睡一晚而已。结果莫名其妙就开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所以我就继续往下继续开，好像从慈湖就这样一路开到了关西吧。我想一下，我思考一下。对，我就直接开到关西去了。其实还有它是算是有一小段距离的关西，你知道吗？然后一到关西，我发现其实新竹还蛮特别的，你知道？因为我后来那一天最长时间就待在新竹，然后。我其实没有停过关西，因为我听说关西好像没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去逛逛他的关西老街，也没什么特别的。然后上网看的人说什么有什么安菇面啊，我不知道那个什么面，然后或者什么牛肉卷饼之类的，然后他们比较好吃的东西，然后其他就没有了。然后那边关西老街逛了一圈，他的确没有什么可以逛的东西，你知道吗？但是。它有一种很淳朴的小镇的风光的感觉，因为我后来一到关西，我第一件事就去上厕所，因为我想尿尿，所以我就到那个关西的那个类似区公所之类的地方，那个市政所之类的地方，然后想要上厕所，然后进去就给阿北迎接我，问我想要办什么业务，然后我跟他说我要上厕所，他说好，请，里面请什么的，然后就在那个有点残破的市政厅的那个厕所里面尿尿。然后我就走出来就发现，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关西上面的那个小镇的那个生活节奏很慢，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我在市政厅里面，但是里面没有那种很那种区，我在那个区公所里面，但是在那个镇公所应该是镇公所，但它里面没有很吵杂的感觉。然后里面人拿着文件走路也慢慢的，然后里面人讲话也轻声细语的，就是觉得蛮特别的。所以我就在那个关西，它老街其实也没什么老街啊，但就是那一块什么那边还有什么一些卖臭臭锅，什么栗妈臭臭锅，还香香锅之类的。然后我看到那间昂菇面，然后我看到一些卖仙草蜜的之类的店，好像新竹的仙草是很有名的。但是因为我想说我身体比较寒，比较虚，我就没有吃仙草。对，你们老一老老一老，突然看到一间面叫什么一银面啊。这种整栋的，知道？意饮面，它旁边有一个卖那种传统客家的那种店，然后再冒出那个冉冉的那个白烟，一脸就是长得很好吃的样子。然后那个意饮面不知道为什么长得一脸很，因为它的建筑物太漂亮了，反而有种让人有种举不起勇气踏进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它就是那种比较漂亮的那种老宅翻新的那种样子，所以我想说，看旁边那个冉冉炊烟的那个东西是在卖什么？反正就想就是那边有在卖一些露天的面店的话，我想去吃。然后我就走过去看，发现啊，他在卖那种什么米粉啊，跟那种很像寿桃的东西，那种红红的馒头嘛，还是什么？然后就是专门卖一些客家的那种。一些面点之类的吧，但是他好像只做外带还是外还是那种让人家自取的，他没有地方用餐，所以我就看一看，我想想看好像不适合，所以我这边绕一绕，就说好了吧，还是去吃那个意饮面好了，因为听说好像那也算是蛮有名的面店，然后就走进去，你知道，我就是吃他的面，那老实讲，他的面没有到特别的。没有到特别的好吃，但其实算是蛮不错的。 而且重点是它很便宜，它就是那种有点真的有点像是，真的有点像台北那个旧城的那种蛋仔面或者那种茄阿米那种面店的感觉，只是它里面的面风格是客家风格的，就是它的面，我印象中，因为有点因为已经前几天的事情，那我印象中它加很多那个油葱，你知道吗？油葱酥，但它的面，就它的面是相对比较油腻一点，但是它不会到特别咸，然后它的那面条有点像阳春面，但是阳春面是白，它的面不知道为什么是黄的，所以它可能有，它算是那种，我听说黄的面就是那种碱面嘛，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种碱，你有加那个碱，就是那个碱性的那个碱，酸性碱性的那个碱，所以它们的面是黄黄的，但是它的面体是阳春面的面体，所以就是蛮特别的。然后我就想，好像客家的面，就是这种。是这种感觉吗？因为我没有吃板条，因为我其实个人不是很喜欢吃板条，但我知道客家有名的是板条，那我其实对板条还好。然后另外一个是米粉跟冬粉，但我就觉得还好，我就喜欢吃面，你知道，就吃他的客家面的那个，好像是馄，好像是馄饨面吧，然后烫一份青菜，跟那个切一份小菜，然后他的青菜是地瓜叶。处理也不错，你知道吗？就还有把那个里面的那个粗梗给去掉，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个地瓜叶吃起来比较，好像就算比较嫩的，所以吃起来是蛮好吃的。那面也蛮香的，就都没有到特别惊艳，但是我全部把它吃光了，你知道吗？我还是全部把它吃光了，那个小菜我也吃光了，吃光了，那凉拌菜我也把它吃光了。然后那时候在那边吃面的时候就感觉很特别，因为它那个面店是一个有点 L 型的样子。然后里面的工作的都是一些大妈什么的，然后那个 L 型之外，你可以看到窗户外面，然后是他们家的那种庭院吧。然后庭院正中间停了几台摩托车，然后跟一个井，庭院中间有个井，你知道吗？然后一个木板挡在上面，然后中间好像可以晒太阳，因为有一个天光照进来，然后你那个就是左右两边都是采光很好，然后你就吃一碗这么采光这么好的地方，吃一碗50块60块。的面，然后配一个30块的烫青菜，然后吃一吃就觉得，其实真的是乡村风格的那种生活，好像就是这么悠哉，你知道吗？就是天光大好，然后吃个小面，然后听他们里面一堆人，他们里面放的歌，我后来发现都是国语歌，但是那个歌单很奇妙，就是。我不知道他的歌手是不是都是客家人，因为我一开始听到张清芳的歌，然后后来听一听，听到那个什么澎湖湾啊，什么外婆的澎湖湾什么的，然后再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有点忘了，但是我有种感觉，就是该不会这些歌手全都是客家人吧？你知道吗？然后就听里面他们那些阿姨用客家话讲话，但是因为我听不懂，所以我就觉得别有风情，你知道，边吃的那个客家人煮的面。然后听客家人讲话，然后其实我真的以前对客家文化不太了解，但是呢，你知道我听他们讲话，我发现客家人讲话是国语跟客家话会参半，然后因为你知道台语，因为闽南人或是就是讲台语的，通常都是他要就是讲台语讲到底，他不会讲国语。然后什么，他就是台语讲到底，但是我发现客家人讲话很常国语跟客家话就是交互的使用的感觉。然后你知道客家话，因为我听不懂，但是我发现客家话的那种人，他们的发音方式跟闽南话不太，因为我刚刚从大溪过来，大溪基本上都是讲台语，然后又是我去那个菜市场嘛，所以他们有叫卖嘛，来哦来哦，什么我被修啊什么的，然后什么修修呗修修呗，然后就是很豪迈那种感觉。但是我那时候在那间。关西的面店那个意营面吃面的时候，听他们讲话，就一样是卖面的阿姨，但是在台北市区听那种讲台语很豪迈的，他们那边卖面什么来杀鸡嘞什么的，那种菜鸡嘞什么什么大灯倒呼什么的，他们都很大声嘛，很豪迈嘛。但是你知道客家话， 那些客家阿姨，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阿姨特别的温柔婉约，他们讲话就是比较轻声细语，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发音什么，但他们的发音方式跟台语不太一样，跟国语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种很奇特的那种声调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听会觉得，其实客家话听起来蛮有趣的，你知道，蛮有意思的。然后那个面也其实也蛮算蛮好吃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干，我以前对客家文化的了解真的是很片面，你知道到底是谁？就是只跟人家讲说客家人很节俭，然后我就从头到尾只知道客家人很节俭，然后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他们讲话这么的轻声细语，你知道吗？然后那边的人看起来都蛮 nice， 然后店也很干净，你知道吗？我就看一看觉得其实客家文化蛮不错的啊，你懂吗？还有擂茶啦，对吧？还有擂茶。所以我就在那边吃完那个面，你知道吗？然后就继续往前开，然后我发现我还发现我要讲东西真的讲不完，你知道吗？哎，我可能真的要学习如何加速我讲话的节奏。总之，我吃完面之后，那时候差不多也下午了，然后差不多想说，好吧，差不多要到那个新竹找那个落脚的地方。但是在落脚之前，我想说我应该还可以去其他地方，然后我就沿着台山线继续走，然后走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好像就遇到牌子，还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竹东，然后我就听说，哎，竹东我记得是蛮不错的观光景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去竹东逛逛，你知道？但是呢，我刚开到竹东的时候，我走错路了，我直接开上一条快速道路，然后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我就已经到竹北了，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竹北，你知道？听说竹北是新竹这一年房价涨，还是这几年房价涨最高的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到竹北，我超不爽，因为那时候到竹北差不多是四五点时间，然后竹北旁边是新竹科学园区，然后那边车多到爆炸，塞到啼笑，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想说我去竹北尿个尿，结果。我大概塞了半小时才到竹北，才从不知道从哪里从那快速道路接，因为它快速道路跟国道好像是接在一起还是什么小的，然后绕下去才到竹北，然后一到竹北发现看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因为你知道竹北就是从化区，你知道它长得跟三峡一模一样，所以我那时候一到竹北想说干他妈的，我仿佛回到三峡，你知道它从化区长得一模一样，它连停车收费的那个价格都一模一样，然后那些 7-11 也长得一模一样，然后路上也开一堆很有点贵的车子，你知道有点贵但是又没有多贵的那种车子，我看就是看这地方真的越看越令人感到不爽，就是大家都喜欢住在这种从化区这种地方的，但是我觉得从化区这种地方逛起来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呢，我在竹北待了一阵子，稍微想说要逛，也不知道逛什么。那边店又那么大间，每一间店你知道那么大间，看了就很不爽。然后想看，好想去竹东，但是又不想再回去，所以我后来就直接开到新竹去了。然后从那个哪里啊？就从竹北直接开车又开往新竹，然后。好像到新竹，我有到一个地方去观光，好像到那个十八尖山吧，反正那个地方也应该很多人去过吧。反正十八尖山可以停车免费三个小时，不用钱。这也是我到那边停车的，也是我到那边的理由，因为我不想花钱停车，所以我到十八尖山稍微逛了一下，绕了一下，然后我们以为那个步道很简单的，结果没想到十八尖山的步道还蛮困难的，它那个走起来。我狂昏的时候去吧，走下来的时候天完全黑了，暗蒙蒙的，什么有的没的东西，对。所以呢，后来我就到我那个睡觉的地方，叫青草湖，在那边睡了一晚。老实讲，不是特别的舒服。后来我这样逛一逛，我也是，因为我讲到现在，我真的觉得， 好像有点讲不完，就是好像我如果要把每个景点都巨细靡遗的讲完，好像有点困难，我已经讲的有点烦了，有点疲乏，因为后来就这样新竹绕一圈，早上还去南寮渔港什么的什么的，这样逛一逛，然后就回去了。不过呢，与其用讲的，因为我其实后来在离开新竹礼拜六早上的时候，我在那个南寮渔港停泊了一阵子，然后就没有稍微拍了一些东西，在我在车上自言自语的画面，所以说我在想，或许我等一下后面就可以直接接这个影片，然后就可以结束我这一集的 podcast， 结束我这一集，不知道为什么要分两集的东西，你知道吗？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拜拜。